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今天的要闻解说时间，我是倪楠。今天一起来带大家关注特朗普自夸亚洲之行的成果，但是已经惹恼了中国，韩国也毫无安全感可言。结束了为期两个星期的亚洲之旅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到了华盛顿，无法掩盖得意之情。本周三他在白宫的一场总结会上表示，美国回来了，未来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大放光芒过。的确，特朗普有关在朝核危机上向中国施加压力的期望值，中国政府收到了这一信号，即将在11月17号派出习近平的特使及中共对外联络部的部长宋涛访问朝鲜，就中共十九大进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交流，但是被外界认为有可能向朝鲜传递中方收到的朝核问题施压讯息。此外，特朗普自认为的另外一大成就应该算在经贸领域了。他本人在回到白宫之后的第二天就发布了长达24分钟的演讲，其中强调美国面对中国产生的巨大的贸易逆差问题是他的行程重点之一。他表示，华盛顿方面已经准备好和亚太地区进行双边协议的签署，来填补年初之际取消他的前任奥巴马任期之内定下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而腾出的空间。特朗普强调，美国再也不会面对贸易领域的欺骗滥用行为以及经济侵略熟视无睹了，美国也不会再允许那些从自由贸易协定当中获取利益却从来不遵守规矩的国家恣意妄为了。和前任总统奥巴马不同的是，特朗普对于亚洲各国政要对他的友谊与否有着特别的敏感度，他也乐意展现本次亚洲之行获取的高层的好感，并强调自己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名受邀前往故宫参加正式宴席的外国领导人，并分析称他本人和所带领的美国代表团所到之处无不受到当地的欢迎和民众的尊重，这显示了自从上任以来带领美国重新找回的自信心。但是或许是文化差异所致，特朗普单方面认为缔结的亚洲友谊在亚中心中确实重量各有不同。以特朗普最引以为傲的中国故宫之行动到中国来说，11月16号中国谴责美国的一份议会委员会的报告结论，该结论认为中国国家媒体涉及间谍行动和宣传造势。在新一期的年度报告当中，议会当中负责跟进中美经济和安全的委员会要求中国的公营媒体雇佣的人员以外国代理人的身份进行注册和登记。美国国会在2000年成立了该委员会，旨在核查中美两国贸易关系不会有损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具体来看，该委员会在这项报告中表示，中国不仅对国家媒体和中国境内的外国媒体强化了控制，还将中国国家媒体之手伸到了海外，属于北京方面努力粉饰世界范围的形象，强化控制力度，收集信息的行动的框架之内。就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16号致评该委员会向来对中国充满了偏见，该份报告当中大部分的内容纯属虚构，很多观点反映了该委员会针对中国的既定偏见。无独有偶，就在中国谴责美国针对中国国家媒体的报告的当天，韩国官方也对美国表示出了担忧情绪，但是这却是在安全防卫领域的。韩国的执政党共同民主党的党主席邱美爱本周三发布担忧情绪，呼吁美国在针对朝鲜的军事行动当中无论如何都不能在没有韩国支持的情况下发起任何行动。他的担忧情绪并不是没有理由，他在华盛顿表示，特朗普总统经常强调美国将不排除使用所有的方案来解决朝核问题，但是韩国希望得到一个确切的答复，那就是不要把战争这张牌打到桌面上来。无论何时，美国都不能在不顾韩国支持与否的情况下向朝鲜开战，韩国需要寻求的是一个和平解决的机制。邱美爱本人本次出访美国旨在与美国政府内部人士会面，向美方传达韩国有关潜在爆发的战争导致的灾难性后果的忧虑情绪。上星期造访亚洲之际，特朗普曾经表态称，为了避免被袭击，美国将准备好火力全开。另外，本周四美国海军宣布，美日两国在冲绳上演联合军演，常规的演习今年却在异常紧张的朝鲜核问题气氛当中展开。军演将涉及14000名美军士兵，持续10天之久，旨在增强日本和美国两国在防御和军事介入方面的能力。听众朋友，以上就是由倪楠为您编播的本期要闻解说，我们一起来聚焦了特朗普自夸亚洲之行的成果，但是已经惹恼了中国，而韩国也毫无安全之感可言。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